大家书都看了吗？我们今天进度不多，就一章。我们这本书分5次进行，前2次都是一章，我是按页数分的，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压力吧？因为3、4章的厚度大概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也还好，应该大家都可以读得完，所以应该都有看过书了吧？哎呀，我先翻到书的这一页哦。好，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可以先问？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读书会。有人要问可以先举手或开麦。基本上我们的读书会的时间原则上都还是维持礼拜四晚上8点。然后每一本书读完，我们可能会按现况再评估是不是要调整时间。但目前应该是没有更改的计划。然后我们这一本书，我4月第1周会先暂停。因为我人不在台湾，我要出去洽公一下。好，没有人有问题，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书会。好，欢迎加入基督徒读书会。我们将继续阅读，而不是将继续，我们将从新的一本书开始。啊，这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由彼得·史卡基罗著作的《情感健康的门徒》。作者从信仰侍奉的亲身经历中发现情感与灵性的密切相关，但基督徒将神所赐的各种情绪误认为是信心软弱的，但对圣经真理的坚持变成逃避现实、拒绝成长。好，借由阅读此书，一起在情感中健康成长。好，今天我们就先阅读情感不健康的灵性问题，借此省察自己。然后读书会的进行方式，我们会先请提摩太做摘要分享，然后摘要后开放讨论。哎，如果你对我们内容有兴趣，可以搜寻基督徒读书会的 Podcast 去听录音，然后对书的内容，如果在读书会后想要讨论，也欢迎在奈社群提出讨论。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在参加完读书会后，尽可能的写一下心得，来回应这本书的收获或是感想。好，那我们就把书摘时间先交给提摩太了。
好，我们先从引言开始讲起。我觉得引言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在谈说，就是传统的门训跟比如说以情感的觉察为重的就是那种新的方式，它会有什么样的差异？那作者自己的经验跟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会觉得说，传统的门训他其实都会比较在意一些实用的课程。然后最后呢，他把一个人培养成适合教会的，成为教会的某一个螺丝钉吗？或者说成为教会的某一个面向的同工之后，就提供他服侍的机会，然后期望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可以不断的成长。可是作者却发现说，这个过程呢，改变生命的力量不大。所以呢，他其实要提供的另外一个东西是，他想要帮助一些想要成长的人、信仰有成长的人去进行表面下的改变。所以呢，他这本书他会期待人用比较慢读的方式去读一下这本书。这样，那第一章的时候，作者先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他有在牧养一个教会嘛，然后他有一次去别的地方讲道，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他朋友的教会。然后他朋友的教会有另外一群人，他想要去参观他的教会，就是新生命团契教会这样。可是呢，就是这个朋友就是说一对夫妻，他们聚完会之后想要进一步跟作者深谈，然后还有他太太。可是呢，作者他就礼拜天就服侍完了嘛，那他可能会有一些觉得很疲惫，然后他也跟他太太就讲这件事情，但他首先没有拒绝他们，然后并且为了呈现一些好基督徒的形象，所以他也邀请了他太太一起去聆听那个教会的那个友人的分享那样。只是他那个过程就发很长，就是然后他自己也在忍耐，然后他太太也在忍耐，然后在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情绪，然后从他跟他太太中间就爆发出来，然后最后那个点，在那个爆发点，就应该说一直累积，然后那个爆发点就在于说，他最后发现，哎，他的女儿怎么不见了？然后就一直在喊，一直在喊，然后最后在一个他不想看到的地方发现，就是他女儿就跑到那个 他们庭院的游泳池的中间，然后他刚好他只差一步就要溺水在泳池里面这样。然后用这个故事啊，其实作者他想要做一种讨论，就是说有时候基督徒在外表上面看起来是亲切、和善跟有耐心，可是呢，他外在虽然看起来是这样，可是他背后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的一些经验是说，有时候戴上面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一些东西，可是暴露真实的自我，我们可能会觉得在一种危险的境界里面，然后所以作者也检讨了教会的门训跟一些属灵的追求，比如说祈祷会啊或其他的一些东西，他没有真正的去碰触到内心的伤口或创伤，或者说那个罪恶运作的真正的方式这样子，所以他会认为自己有时候会常常停在一种不成熟的阶段。因为就是成为基督徒，他没有很真正去改变内心的世界，这样，对，就是说我们只是针对表面上的改变。那就第二段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慢慢去讨论到说，很多人他怎么样去跟原生家庭的连结，然后就说，其实多数人他在这种不成熟的状况下，他都是带着伤离开原生家庭这样。然后很少有人会有一种很健全的状态，或者说原生家庭可能很少会提供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他就谈到他，的那个 spatial 的，他就谈到他的那个意大利移民二代的经验，然后这个经验就是他会面对母亲会面对一堆小孩，然后父亲会长时间不在家，然后可是长时间不在家之后，他对于反而是父亲对教会的追求非常热心，然后可是这个非常热心呢，却没有帮助他父亲改善他跟他家庭的关系。然后，但是这样子的模式或互动模式，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嘛，可是因为他哥哥加入了统一教，所以那个家庭的问题就从这个地方爆开这样。然后，因为父亲他有一种属灵上的追求嘛，然后还有他对教会非常忠诚，可是呢，中间没有帮助他改善跟家庭的关系，所以他父亲仍然是反映出一种就是原生家庭的文化，然后他并不是一种就是耶稣的被耶稣生命更新以后他产生的一种文化这样。那就作者开始谈到说，他13岁离开教会嘛。可是他后来进到大学之后，他又回到教会，然后最后才成为基督徒。可是，在作者自己的信仰经验里面，他这边就开始在谈他的经验，他会觉得他自己好像全心全意在跟随基督，就是说在参与活动上。可是他内在却有一个东西是信仰没有办法去碰，就是说他目前的状态没有办法被碰触的。就是他的内在情感这样，那接着他在就是牧养，他就进入了神学院嘛，然后被装备，然后进到一间教会，然后他就讨论了他在牧养跟领导的工作上，他其实做得还算成功，可是他经常需要面对太太不满的情绪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内在就会开始有一些挣扎。然后他就发现说，时下的门徒训练啊，跟属灵操练，他其实反而在这过程当中会阻碍人在情感上的成熟，这样。然后，所以当人有真实的属灵经验，但那个属灵经验可能是那属灵经验，就我们不用去否认它的真伪，它就是一种你直接的信仰的经验。可是呢，有时候我们在灵性上有一些可能被上帝触摸的经验之后。可是我们后来回到生活上的时候，会觉得好像都是问题。然后，但是我们又回到教会的时候，又重新得到那经验的时候，它反而会阻碍我们，就是去面对真正自己的状态。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这好像也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然后，他就作者又谈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外在可能是一个表面，然后可是表面底下是一座，就有点像冰山的表面。可冰山的底下却藏着很多东西，这样子。 然后作者就会爆出这件事情，是因为三件事情，作者他意识到就是情感健康的重要。然后首先就是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感受不到喜乐，然后反而他因为信仰，他反而跟他信仰的经历跟他生命的经验是相反的，然后他反而觉得实际上他一直去做这些属灵操练，他一直去参与信仰团体的活动，然后或者说他在信仰上的热心，却会造成他会觉得很疲惫这样子。那第二个点是说，他有时候会觉得愤怒、痛苦，然后跟不快乐。那因为他在牧会的时候有时候他一个人必须做好几个人的工作，然后可是在过程当中发现有同工就这样子把会友带走了，然后这样子的历程，他有时候在讲台上在谈说基督徒要彼此相爱跟饶恕的时候，那他隔天在车上，他就会开始去咒骂他以前的同工这样。然后第三个点就是他的太太带着四个女儿，然后可是那个过程，然后他却觉他太太却很像是单亲妈妈这样子。然后他最后的那个点是说，引爆点就是说他太太想要离开教会，然后所以那个作者他就不得不去面对着这种问题。那这边的话，他其实是要讲说，作者借的这个东西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嘛，在信仰上面是一个，就大家都有听过或者说多少都有意识到的事物。可是呢，一个人的面相并不只有灵性，然后他可能还有更多的部分。所以他这边可以，大家可以再参考一下书里面的资料，这样。然后他认为说，只要一个人有身上有某些需要，他没有受到照顾，那他其实就会在关系上面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样子。然后将，比如说将情感成熟与，就作者自己的想法啦，将情感成熟跟灵命成熟绑在一起，或者说这两个东西同时关注的时候，他会改变自身跟基督同行的那个步伐或节奏，这样。哎，这边我需要暂停吗？如果没有，就一次把它讲完。
一次讲完吧，因为
好，
这今天这个章节应该主要就是后面的这一段，前面只是
对，
故事背景而已。
对，好。
好，
那
继续。
他接下来就要讲他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说，他认为有一些情感不健康会引发的灵性的症状，他把它分成10类，比如说利用神来逃避神这样子。然后他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在教会的团体的生活看起来很健康，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然后用了很多属神的活动来逃避神要自己改变的事情，这样子就可能用服侍来逃避这样子。对，那第二个是漠视愤怒、哀伤跟恐惧。那基他就认为说，基督徒只要感受到负面的情绪嘛，他就认为是灵性出了问题。可是，感觉他可能是人认知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否认跟压抑的话，他就会扭曲人作为上帝形象承载者的意义。那对于偏颇狭隘的信仰认知啊，有时候他就会变成会产生严重的影响，这样。然后他不只会贬低人存在的价值，也会扭曲人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意义。那第二个是说，好致死对象的错误哦，就是说他可能要对付的是错误的事情这样。那我这边就想说，其实作者觉得舍己是向身上的罪死掉，然后包含生命当中隐藏的罪恶。那个这过程呢，就是那个上帝并没有要人去抹除掉自己，而是要用独特的方式，就是说他每个人都有他要面对独特的一个状态。那有些人他会比如说就是觉得好像要舍己到要抹除自己的特质，可是恰好不是这样，而是要用独特的方式让那个上帝显露在世人面前这样。那还有否认过去对现在的影响，那他认为的问题是说，即使 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嘛，那过去的事情仍然是会用各种形式在影响。那在基督里成为成长或成为新造的人，并不代表就是一个人他不要面对过去这样。那人类比如说，接着是一种把生活划分成世俗和神圣两种，就是把区分成世俗跟神圣。然后他就举例说，人有一种能力，就是你过着两面人的生活这样。然后比如说，我们很容易清楚的划分教会跟日常。那在教会的习惯，或在教会里面学的，或者在教会里面你会用的规则，你不会把它带到日常的生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或者神就很容易被区隔在日常生活之外。那第六是以神做工取代与神同工。那他就会说，在西方背景下，注重的是为神做工，然后比如说将事工跟灵命成长挂在一起，然后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重视的是事工，而不是自己生命的成长。然后更极端的可能是，你会直接忽略掉那个神的同在，然后反而是就会忽略掉神的同在是事工真正的核心。然后第七个是，他会说用属灵的借口去逃避冲突。那多数人不会用健康的方式去面对冲突嘛，然后因此在这历程当中，你也会把这种冲突的方式带到信仰的，就是说教会里面，就信仰的团体里面这样。那掩盖生命的残破、软弱跟失败，就是说，他就说，其实基督徒竟然为了维持健康的形象，承受极大的压力。可是呢，在圣经里面，你没有看到说上帝要某一个人就是一直维持好的形象，而是他没有刻意要去掩饰这些缺点，然后把这些缺点反而是把它显现出来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是无法设立去界限，然后因为有时候基督徒在爱心的实践上会过犹不及这样。那其实这个症结在于说，人是有限的，可是你要面对的事物是无限，可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会做到最后，你就会忘记了，其实是上帝在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你在做这件事情。那最后一个也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或多或少会感受到的，就论断他人灵命的进程，然后就是基督徒太常把自己看得太过与众不同，所以他就会转换成一种道德优越感。然后在这优越感下，你就是会不允许其他人在上帝面前做他自己，然后就不允许其他人按照节奏生活。那因为就是就是说经常把自己看得与众不同嘛，所以就是说所有的目光就不会去用上帝的目光去看待，或者说你就会去论断其他人的灵命这样子。那最后，他认为的革命性的解读技能，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他就说认识自己才可以认识神这样子。
他这是为下
那
一代
他，
预备呀、啊。
对啊，但是他其实还是用了就反正福音派嘛，加尔文的这种东西
一
来，
定是会套回来呀、啊，这不会奇怪啊。
对啊，他就回到了这个核心。
所有的问题最后都要指回福音
对啊。
了、啊，对啊。然后我这边会提醒大家，有四个方向可以请大家思考后参与发表分享。一个就是，在我们第一章当中，哪一个部分是你印象最深刻的？然后哪个事件给你的感受最深？然后从中你有学习到什么，或是对我们信仰提，这是固定会请大家思考的问题啊。然后主要我们也是就是他这十个症状，我们重新说一下他这十个症状，就是利用神来逃避神，然后漠视愤怒、哀伤和恐惧，然后致死的对象错误，然后否认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把生活划分成世俗和神圣两种，以为神做工取代与神同工，用属灵的借口逃避冲突，掩盖生命的残破、软弱和失败，无法设立界限，论断他人的灵命进程。哎，我觉得我们最容易应该就第十嘛，那个最不长进的第十点，就是其实也不是说自我优越感，可能跟他讲的会有点不太一样，比较偏向是说， 我们就假设说读这十章就会觉得，实际上这十点应该很容易理解，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会不断陷入这十点里面的不健康的灵性的一个思考？好，有没有人有对这一章哪一点，或这十点哪一点你可以先来分享的吗？我们就先从自家人先讲吧。格罗利亚先讲讲你这第一章，你哪一个印象最深？还有你的不健康的灵性哪一点，你有最深刻的感受？
你的声音可能要再大一点，
我的声音还可以吧？
这样可以。
哦，好，请
好，那
说。
你要不要把那个答案拉1到10集中出？
很长啊，
啊，不行，
你告诉我你讲哪一点，我就跑哪一点就好。你的人生的灵性问题是哪一点呢？
我读完以后，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叹一口气，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哦，你说你十点都有，那我知道了。哎呀，那
我不会讲，我觉得
还是你觉得你很优越，
我没有很
就
优
这
越，我
十
是
点。我说那我很优越，可以吗？我都继续论断他人的灵命。
就是说，如果你的家人是牧者，那他是要顾教会还是要顾家人？那家人感受性是什么？我觉得太多东西纠结在一起了。
不用牧者啊，按
对
照我
啊，然后。
认识的很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的优先顺序，教会优先。那继续讲啊。
好难讲。
在干嘛？有什么太深 刻了？
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就是往那个成圣方向走嘛？可是为什么现在是被批的，好像每一个都是缺点？
什么是成圣？这个定义
就
就
是，
很有趣的哦。
对你，我，那你，可是你，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那基督徒意义是什么？你就是你希望你会越来越像神，对不对？
没有，我们都回到福音的导向，
所
因
以。
为我知道我有罪，我软弱，我无
对，
能，
我是
所以
软
我
弱，然
需
后
要救
我需要，
赎。
对，然后我明明就是很不健康、很不快乐，但是我要装得很属灵这样子。
没有啊，如果说你回到福音，这个装其实应该蛮有趣的。对，为什么要装？说说。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真的
哦，
好难回答。
是吗？你觉得最难回答的
对，
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也不认识我自己。
是啊，刚提莫泰想先讲话，给提莫泰讲。
啊，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个就变成说，哎，我觉得那个在神学院会比较明显，
怎么说？
因为在神学院里面，你会有一种，你会包含所有的事物，会有一种竞争感。可是，在那个竞争感里面，你就会想说，那灵性是不是也是一种可以竞争的事物？那如果当你用这种想法的时候，那就觉得说，在那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种，因为你会一直被检验，一直被看，然后在那过程里面，你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受。可是你会知道这东西是不健康，可是你会被这个氛围一直逼着做不像你自己的事情。
还是那像格罗利亚穆家小孩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众人所期待，所以你必须要长成这个样子？
我可能是长成这样子的，可是我其他的手术就不是长这个样子了，
哦，所以你是
比
比
较
较
中
标准
这一
框
点
架。
相对他们可能就比较勇敢了，
为什么用勇敢来形容？
应该说比较健康的情感。
所以到最后，我都用一种方式去面对这种压力，我就说，我有时候就会说，我都已经废成这样了，我还可以怎么样？然后我就把自己弄成最废的样子，
那这是不
然
是
后，
另外一种逃避方式啊？
但
也是另外一种装，你不装正，你反而装富。
没有啊，但就是废就是我本来的样子啊，就我没有那么喜欢这个规则，我没有那么喜欢外在做得很怎么样，然后我就用一种最低的标准，然后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都做到位，但其他我就尽量就可以，然后就讲出自己，有时候就会透露出自己没有那么像众人期待的那个模式，对吧？
众人
这
期
可能
待什么？
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神学里面会有一种，他会灌输一种氛围，就是说，这样未来要当牧师嘛，未来要当传道嘛， 那所以你就要对什么什么东西有，你就要对什么什么东西有什么，你要用一种最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胡诌。反正就是这种，
就
听
是
起
一
来你
个
会觉得这样
预期心态，每一个人在你身
对，
上
你
有一
会觉
个
得那个
预
很
期的
像是
东
一个，
西。
然后可是你到最后会觉得那很像是干话，因为每一个人他应该说，为什么在这过程里面你不能用一种，你同样是教一些东西，同样是让你去经历这些实习，可是或者说同样是让你去看见一些。经历一些过程，可是却怎么讲，不能用让你用一种发现并评估的方式去看待自我评估或自己内省的方式去呈现，而是说你可能要不断的在某些过程当中去灌输一些理念跟想法，而不是说让有不同想法的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互相讨论，然后互相鼓励。然后甚至是彼此在信仰里面激励这样子，对啊，我反而体验到的会就是我会体验到一些正面的东西，但也会体验到一些不是正面的事物，这样子。我应该说，好像会压抑你自己某种部分的事物，啊，
好，
大概就这样吧。
所以是被环境所逼，变成我们变成这样。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环境，而是说某一种期待。
是，
可
但
是
我觉
那
得
个期，
这个期待就是一种
可
环
是有
境
些期
啊。
待是没有，可是有些期待是合理的，但有一些是不切实际的。
嗯哼。
对啊，因为
因为什么？有话说不出来。
对啊，因
我
为。
终于把词典整理好了。
哈哈，
这样看得清楚了吧？
非常清楚。
就把它删掉，删去法这样。
对啊，我觉得这一个是环境，是不是？我觉得环境应该因素是蛮大的，并不是说我们会变成这样，而是我们就处在一个被众人期待、被众人有标签化。因为我在机构至少也20几年了吧，对，也算是一个服侍很久。但是我从以前就是一个非典型的基督徒，例如说像第二点来讲，你说漠视愤怒、哀伤、恐惧，这往往都是因为了满足别人期待所影响的嘛。但是对我
对
来讲，我就会觉得我不想理你，我就是不想理你，我
啊，
没有必要为了你去压抑。当然，很多人就会说，因为我不是牧者，不是长上那个同工，但就算我以前当青少年的 leader 的时候，我也都是这样。但大家就会说我行我素嘛，说我这个人很难搞嘛，我这个人不顺服、不听话嘛，日子都是这样嘛。啊，好了，Rocky 要讲话，先请 Rocky 讲。哎，如果你们其他有要发言的，可以开麦，因为我想读这本书，我们需要更多的交流。好，请 Rocky。
谢谢。那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待在教会越久，越觉得这个是蛮沉痛的问题，也觉得很复杂。可能这个是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解决，或者马上得到答案哈。就是说，我觉得这本书我们的作者也是分享一些他个人的一些经历哈，这个。然后做出一些整理。那刚刚黑熊也有提到那个环境的问题哈、啊。那我个人是觉得，有时候我不知道讲对不对，就是说，很多归根究底，到底教会是什么？那有没有定义啊？教会有没有定义？什么叫教会呢？那个我们感觉新约圣经好像不知不觉从会堂就。转成教会啊，就是哎，就冒出这样的东西出来了。到底什么是教会？那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聚在一起的是要做什么？啊，那有各种的讲法哈。那我觉得这个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觉得福音派一般讲起来，或者新教，它那个事工导向或者圣工导向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说。强到一个地步，他会把其他教会的功能角色都抹杀掉或忽略掉，所以会有很多问题。那到底教会是什么？教会跟基督教机构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么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网络发展协会是教会吗？ 协会等于教会吗？教会等于协会吗？协会等不等于这个校园团契啊？那么校园团契能算是教会吗？啊，所以那教会呢跟机构有什么不一样？还是根本分不清？或者教会变机构，机构又变教会，这样可行吗？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事工导向越强的地方，可能越偏向机构；那么牧养的分量越重的地方，可能偏向比较像教会。那我不晓得大家怎么各自去定这个教。我觉得很多教会比较像福音中心，它能不能算教会，我也不晓得。那到底什么是教会？那么也有人说教会，从某个角度来讲，教会是个医院，因为我们教会是属灵病人的大集合啊，都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们是都来这里就诊的，我们不是来这里要马上有什么成就啊，不是这样，我们要来受接受医疗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病态有多严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所以这个如果教会是一个病院或者是一个属灵的精神病院，那我们的态度或者怎么样来牧养教会，这个我们来教会的心态可能会很不一样。另外也有人说教会像学校，那么学校是可以帮助我们很自由的去成长，能够能够发展真正的自我，像这本书后来会很强调真正的我是谁啊，那个是要去发掘去发展的。那教会如果是定义它是一个机构，比如一个福音机构，一个福音中心，它有一大堆礼拜天要做的事情啊，这个弟兄姐妹热心就代表要参与很多的事工啊，然后一天到晚你讲话做事都要注意不要绊倒弟兄姐妹，都要把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那这样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病的人，这样会健康吗？因为那个病都在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到底有什么病自己可能也搞不清楚啊，从来也没有意识要去搞清楚，觉得反正已经受洗得救就好了。所以这个都追根究底可能跟牧会教会的神学也有关系，到底从神学我们怎么样去定义教会，教会到底是要干什么啊？所以这个是很大很深的问题了。那如果也有可能我们颠覆了现在教会所有的运作，礼拜天运作的那一套可能会某种程度被颠覆掉，不一定啊。所以这个讲起来也是蛮严重的，但是不去面对呢可能我们这种问题会下一代下下一代的人可能还会继续再来谈啊，就是谈不完啊，可能都会重蹈覆辙，这样，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 Rocky 的分享。好，有没有如果有人想要回应或是想要补充的可以开麦，我就邀请你来发言，因为我想这本书我们需要比较多的讨论，所以进度我才没跑了这么快，因为光这几个时点先认清自己的问题或是说认清环境所造成的问题，才可能往下读下去才会有更多的收获。但是我先简单回应一下 Rocky 讲的教会这件事，我们一般用词吼，教会等于堂会，这个是在普遍信徒里面会误认的一个用词啦，因为我们教会等于堂会这件事就变成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一间一间在建筑物聚会的人，但是你如果回到教会的本意就是被主召出来召聚出来的一群人，所以不管你是机构，不管你是某个团契或是某个堂会，这些人才是这些人的聚集才是教会，并不是因为建筑或组织所形成的一个团体或是一个聚会点，它就在叫教会。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以教会广义来讲，我们读书会它也可以是一个教会，因为我们都是因主的名而聚集嘛，就奉主的名两三个聚集基本上就被祷告会垂听，我们也是就教会的一体。好，所以还有没有有想要补充的吗？耶，今天有一点安静，来招友要讲请讲。
试试看好了，就是他提出情感不健康灵性十大症状，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是蛮强烈的，就是到底这些算不算 太高的标准，然后我们在看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来 accuse 自己。对，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会有这样压力。可是我要反思的就是，那我是不是也同时漠视了神对我们的期待？所以我就想说我不用那么。不用那么用高标来看自己哈，所以我自己也在想这个时点，到底在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是要怎么样来看清楚自己，是那个比较严重的自己，还是其实我也是一个蛮普通人的自己，然后反正我就是普通人嘛，那这十点其实用来检视自己。自己属灵的那个0到10之间的一个数据好了，我觉得是可以来思考的哈。那另外一个是，我对于戴上面具的基督徒这个词，我自己蛮有，今天听的时候自己蛮有感觉哈，就想，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神的启示，我自己常常是很感动的。我觉得也成为自己的标杆，例如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话。那当然，我们虽然做不到，但这句话常常会成为一种好像一种光，会让我们也看到对自己的一个期待。可是我真的感觉得到说，也许表面上我还是可以做得到。对于教会里面，也许有些人。我觉得我的妈咪啊，她怎么是这样的基督徒，或者是她比较没有能力？我觉得有时候会影响我的施工。可是我真的就感觉哇，那可能表面上的我是去包容，是去接纳。可是我心里面的 OS，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自己要去，也不是说对付哈，就是我今天的醒思反而是觉得。人不可能每个时候都很洁净。那感谢主，圣经的话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期待，也会去想神，怎么样看我。但是每天要靠圣灵来回归那个洁净，好像每天要洗澡啦，就是每一天，这是一件每一天的事情，我就会觉得比较轻松，就是好像我每一天的确会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去理解自己就是普通人，就是会不洁净嘛，好，那但是也要去留意，就是怎么样子依靠神，然后去做这样每天要洁净，用洁净这个词好了的一个 routine 的，也不算 routine 啦，就是常常保持那个灵敏吧，这是我今天的感觉。
谢谢赵雅的分享。对啊，我觉得就不是说我们停滞不成长。确实，我们也是需要每天去反省，我们到底有一个标杆呢、啊？我们到底能做到哪里？我们是渐渐远离呢，还是越走越近？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这十点有牵扯到他前面的一个故事了、啊，就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忽视长期忽视家庭，或是因为你太热心服侍，然后导致你有很多内在的不满，包含对人、对环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就最后累积起来，它是用这10个症状来说明。但我觉得，但如果直接从这10点来看，可能没办法那么完整。但以我个人来去跟同工交流，或是说跟一些弟兄姐妹交流，我通常会用第6点，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是神需要我们去服侍他，但往往忽略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透过服侍来成长，这是与神同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变成说，你加入机构，你加入服侍，如果你只是认为你想要跟神证明什么，其实这跟很多的极端或是异端，它就是透过所谓的 KPI，你要去完成什么事，你才能得到神的奖赏。但这完全不符合所谓的恩典的这个现况，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从圣经读圣经，或是同信仰，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所以我们更希望能透过神帮助我们一同成长，不管是做事或是灵修，或是像我们现在读书会，可能都是一种成长的一个过程。好，还有没有人想要回应的，可以 开麦来讲一下。当然，我希望大家能认真思考一下，就如果多我讲，就会变成我可以把10点都讲完，但是我就会我的结果就会变第10点了，论断他人的灵命进程了。那今天很安静，那我只好
两个安静。
继续找提摩太来聊天了。
好，什么？
他 没人讲话啊。
对，还真的没有人讲话。
对啊，没讲话也不会奇怪啦，因为我觉得这10个，你看像格罗利亚，为什么就觉得这个很难面对？但是像我们这种平常就已经属于报废状态的，
然后就说什么平常耍废状态。
哎，对啊，我们曾经不是在 Clubhouse 开那个基督徒耍废房，
对 啊，
超
然后
高
就
等级的，
然后讲出来就讲了一堆很有趣的故事。
对，但我唯一无法接受的就是我为什么要在耍废房里面谈神学？
对啊，为什么
这是
讲
这，
讲讲到这个？
然后他要谈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团
对啊。
契，什么是这个？那你其实今天这10个内容，我觉得反映在自己身上，还是我因为我的健康已经不健康过头了，所以这十点其实我没什么太大感觉。
我觉得10点可能
我想想看。
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说，我只是简单综合一下，但我仅代表观察这样
没有，
子。
仅代表你个人，你不能代表任何人。
我仅代表我个人的观察，就是说以我在不同的教会混的状况或实习过的状况，就是参与程度有深有浅的状况，我会觉得。当一间教会，它的内部的同工，他们可以很打开的说一些他们觉得很不好的，或讨论说一个事工，或者说包含是这个某些状态，或自己在某些状态有一些很不好的感受的时候，那通常这间教会它。在运作上面就不会，在同工的上面就比较不会那么卡，因为他们就相对比较诚实的。那如果有些教会，它是属于说，牧师要做掌控或他有很强的指导期的状态的时候，有时候这间教会你会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对。
好了些什么？所以
少了一些，
我现在是在想这十点。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这十点我们讲别人很容易，讲自己其实很难很难
有啊，
摸个头。
我觉得几乎我以前这些状况都曾经出现过，对啊，
举个例
因
子
为
吧，
举
选
个
一点
例
告
子，
诉我你的例子吧。
举一点哦，我想一下哦，
利用神来逃避神。
利用神来逃避神哦。
你不觉得这个命题蛮有趣的吗？
应
神
该
要
说，
我怎么做，实际上你是在绕跑当中。
对啊，神要我不要去尼尼微，
对，
然后我就跑去别的地方。
但神要他去啊，并没有借由神去改变什么。
对啊，虽然它只是个预言，它不是个历史事实。
你说约伯记
可以
吗？
回应吗？
可以，可以，请讲。
哦，就是刚提到这个利用神来逃避神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是不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其实我本来应该要去面对某个问题、某件事，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今天有，这是因为这是我的事工，我必须这样做。可是其实神要对付我们里面就是真正需要改变的那个点。可是，其实我们不想去面对我们最软弱的地方，或是我们真正该去解决的部分。然后，就是我们就会给自己一个借口，一个理由，说对，因为我其实是为了神的国或神的事工在做，类似这样。对，
我想到我自己一个故事，哎，蛮好玩的，哎，那个
好，
不剪头发那一位叫谁啊？那
参
个
孙
对，
哦。
对对，参孙参孙，我以前在机构服侍的时候，我经常都用这件事来去回应我们那个机构负责人，因为我进机构6年从来没剪头发，那我只是跟负那个牧师讲，因为我剪了头发就没有服侍的能力了，所以我不能剪，我这样算不算逃避用神来逃避神？但是好
这
像
好像也是一个
但好像没有不行呢、啊，对啊，我曾经是利用这种说辞，我常常利用，我觉得我会利用圣经来当借口，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神要我这样做，纯粹是不想这么做而找个神的话来去回应给众人。
啊，我想到另外一个，
啊，
无法设立界限啊！我觉得这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我自己都要一直面对的问题，就是说，哦，在教会里面同工的时候最明显，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会想说，比如说有人需要，或者说有人想要我帮他做事，可是我有的时候不会直接拒绝。对，然
但
后
是事后会不
但
会
到
拒绝？
事后，以前我会答应，但有时候会做到，有时候会做不到，然后所以就会产生一些误会，或者说一些不太好的状况这样，然后甚至我到可能研究所的时候，我都还有这样的状况，就是神学院的时候，就比如说牧师要我。比如说他要我去做一件跟我就是比如说跟他谈好的服事内容不相关的事物，然后其实他是没有办法，他其实是就是说他可以要求我这样做，但是我如果跟他说我不想那么做的时候是可以的，只是那时候我没有这样做，我就忍下来，然后就。在比如说某一次结束以后，我又多待了三四个小时，然
嗯，
后那3、4个小时我其实是想拿来写论文的。
有你这样讲，我很深刻。你只要遇到那种你心不甘情不愿做的事，你的情绪都会很明显。
对，然后但是我不会在牧师面前爆炸。
对，欢迎来我这边爆炸。嗯，好像不止爆一次哦。
对，那个就，其实我会觉得那个经验是很糟糕的，然后我也。尽量提醒自己不要这么做，就是反正之后如果只要碰到这种状况，我就直接说，我预期我不想要这么做，
嗯哼。
然后为什么？然后但之后就算留下一些什么不好的印象，或者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留下好的印象在同工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状态就是我需要休息。然后或者说这个状态就是，我如果没有好好的休息，我隔天状况就会不好。
嗯。
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很少会告诉你说，当你要休息的时候，你要怎么讲，对啊，
就是教会没有教怎么设立界限，但这是教会该教的吗？
没有，或者说其实他是怎么说？有些比较没有界限的人，然后当你碰到一个比较。或者说，当你在同工的过程碰到比较好的 supervisor 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你其实不要答应，因为这样不好。又或者说，因为这样你可能会太累，然后你要回去把话讲清楚。有些人会这样子，这是我碰过比较好的。但
嗯
是如果碰到比较不好的，就他也不是比较不好，就是说他不会察觉到你的不悦的时候。
哼，嗯哼，好，是，好，格罗利亚刚刚要讲话，给你讲。
我突然想到那个酒无法设立界限，就是比如说我们讲教会的服饰，那如果你的教会人比较少的话，很多东西，你可能一个人要服侍好好多个这样子。那如果那你要怎么去讲出说你可能没办法，怎么去想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情？这样，那
你
很
问
多人都
我
会觉得
吗？
说啊，
这样
不
问
是不
你。
是，我是在想，然后我就想说，很多人都会觉得牧者的小孩应该就是要会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但事实上不是嘛？那怎么办？
就
这是我自己突然想到，我今天刚好跟人家来聊，他也讲，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会弹钢琴，那你可能就需要帮教会施琴，那你可以说不吗？
为什么不能？
是可以说不的嘛，对不对？
对啊，但是
可是如果人
多
家
数
跟你
人
讲
的，
说，啊，教会没有人呐，
那就没不需要事
你
情
会，你为
了。
什么不出来？那你不就是？我突然觉得好像好指控，有时候，那
我
个
知
谁
道
莫
这
迪
个
尼
问
改，
题啦。
对，就说你今天会这个，不就是为了现在这样子吗？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说，我有没有办法接受别人说我很累？
或者为什么我是因为我是谁的小孩，我就一定要怎么样？
所以无法设立界限，这个问题应该一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导问题啦。
那这一本书的前面就是说，他那个牧师他不想去参加那个人的分享，对不对？
他也很明显，他没办法设立界限啊。
对，他就去，然后又拖太太下水。
对，
对，我觉得这真是很对。然后他的孩子又差点出事。
那你是牧师，假设你是牧师，啊，你要去探访的人又是一个姐妹，师母不出席，好像也不是很好啊。或是说你要去接待人来讲，或者说就干脆不接待，不接待你马上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你是不是你会被会众贴标啊？就是说你是不是没爱心啊？
是啊，
是不是不关心人啊？还是你只顾自己啊？
对呀，你这样可以当牧者吗？
所以主要无法设立界限，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无法接受，或是说太容易被人家贴标签，所以没办法去设立界限嘛，对不对？
我不知道，有些东西是不是没有办法，好像一定是要这样做的。
没有任何东西是一定的啊，只是看你敢不敢去破格嘛。
就是有个人临
破格
终了，
需
他想要
要
受洗，那牧师要不要祷？
我看环
我觉
境
得
吧。因为
环
我
境，
确实我帮人家临终受洗过，原因是你不帮他受洗他就走了。
对
就
呀，就
我
是
觉
这
得可
个。
以有一些破格的东西是可以先可以破格，但事后再沟通，或者说事前沟通好。
不是啊，我觉得破格有一个最大问题。你有没有办法承受批评？它并不是
也要
沟
把
通的
自己
问
的，
题，
或者说也要把自己的情绪丢出来。
你必须要能承受的，因为我们会认为我们会承受不住，所以我们不敢破格。甚至最明显的状况就是，假设你是
但其实
在
有时候先讲不会有事情，
有
就
都
算有事情了，又能怎么样？
不是啊，就算你讲了，他就不让你做嘛，但你的内心过不去嘛。你说我很累嘛，他马上就控告你嘛，马上指控你嘛，就像格罗利亚讲私情这件事嘛。所以我们是要背负一堆控告嘛？
啊，好难哦！
我好想断线了。
你没有断，你掉线了，你没有断线，你关麦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的问题，我觉得第二章刚好就是为了解决第一章的一个问题。你必须认识自己，才能认识神，成为真正的自己。这是第二章，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真诚的面。我举刚刚格罗利亚讲的，刚不用私情了。就是教会没有人需要找服侍人的时候，这个以前我在教会当青年团契，我们不叫青年团契，我是浸信会，叫青年助道会的负责人的时候，你们大家知道吗？教会打扫或是教会任何活动，一定都是找青年出劳力嘛，对不对？或者说有些事工一定要排到多少人嘛？但是你知道我在任内是拒绝长职跟牧者最多的那一位，甚至关掉最多事工。我就直接讲一句，没有人就不要做。我的人不会让你动任何人，因为他们该上课的该上课，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聚会要聚会。如果在能力范围内，我当然配合；但能力范围不在能力范围内，那我一定一律拒绝。但你们就知道，我一定背负所有的长职，说我那个不顺服、不协调、不沟通。但我就是按照青年的状况去回应啊，就是说打扫啊，我们所有青年聚会完的，然后。该做的打扫，就是说聚会完后打扫大堂，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会。但是你其他人聚会完不打扫，叫我们去打扫，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没有所谓的长者或是成年人可以使唤年轻人，这对我来讲就界限问题了。不应该把你其他人当做你的使唤者，你自己该做的事要你该做。然后假设你起了这个事工，没人要跟你做，你就必须要承担关掉事工的状况。但我以前是直接讲好几个。这个是没人做就是管，因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是从400，应该最多的时候快300人吧，跌到剩50人嘛。你告诉我还能做多少事工？这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该关就关嘛。然后重新让这些人可以喘息，然后可以做他们真正能做的事，这还比较务实啊。所以这以前我在带教会的时候，在这一块我立界限是立得很明确的，当然责任我扛嘛。他牧者的小孩更最可怜，就是你爸不会帮你扛，
又被推拒。
对，然后众人就看着你不能犯错，不能拒绝，所以有的牧者小孩就直接叛逆嘛，一不做二不休嘛，另有的就是乖乖牌长大嘛，就这样。好，还有没有人要来回应这10点的？我们可以再邀请一位来分享，如果你愿意分享，你可以开麦。看起来没有，那是不是我们现在9点，我们今天就可以结束在这里了？
对啊，那小孩最容易被卖掉。
没有，就看你是不是那个明确的 leader 了。
对，我是说牧师的小孩最容易被卖掉。
那牧师小孩就是变成牧家子女，就是百依百顺嘛。
嗯，
那个，所以你看，问格罗利亚到底哪一点，他觉得每一点都是控告。基督徒当得好辛苦哦。
为什么？哎，但是我要讲，虽然说，这个是过程中会有这样子的疑惑，但是慢慢的，在你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回头去看你还是会觉得是，其实它是也是一个滋养啊，对你生命灵命的一个滋养，真的。
你有没有负面情绪太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因为这一章就讲情感的问题嘛。
我很快就会过去了。
你如果你有办法处理情绪，那是健康的；如果没办法，是累积，有一天爆掉。
对，但是我好像都蛮能很快过去。倒是像是之前有些事，我就是放在心里很久。但是，大概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也是很直接跟我爸爸谈讲了，然后开就开了，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就会觉得我了解他的心意，他也了解我的感受，那我就觉得，哎，我成长了，他也成长了。这样子，我就觉得，哎，这是很棒的事，
所以一个关键，愿不愿意敞开心来沟通啊？
就是要看对象啊。
对，可是常在教会，他会有一种状况，就是你沟通完以后，然后隔一年或者是隔一段时间，同样的事情又再出现一次，或同样的模式又再出现一次的时候，
那就
可能会越挫越勇啊。
那就那就要么一匹天下无难事嘛。
会越来越健康的。
对，希望啦，但是。会，这本书会讲情感不健康，就是因为太多人是过着压力，你知道情绪也是会有那个极限值的。当你到了极限，你要么就是生病，要么就是大爆炸失控。
不过我想说，在国外啊，很多那个师母的角色，他其实是比较没那么重，哎，对不对？
看教会，但
不
是
像说在
以
台
华人
湾，
文化就是买一送
对，
一，那
对。
聘一算。订一送一，不是买一送一。
那这样子的那个师母其实是更不健康了，
但现在已经有些教会已经在这一块，
进步了。
对，除非是传统教会，新的教会其实牧师就夫妻是否要一起配搭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改革中体系他们一定要求夫妻配搭。啊，Rocky 要补充，请讲。咦，
五爷，
讲，
那个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哦，那个我是在想说，那个如果说很多事情哈，就是说那个讲起来，教会并没有什么一个明朗明确的沟通的管道，那么很多时候碰到问题就是大家碰来碰去啊，你运气好的时候就碰过去。运气不好也没人可以沟通，就硬碰硬啊，也有可能啊，最后可能弄得满头是伤。所以，如果我不晓得，如果教会一个成熟的教会，尽可能的，刚刚黑熊也提到说，事前先讲清楚，就是说尽量把所有的制度先明朗化啊，就是说我们。游戏规则先讲清楚，就是我们尽量不要说在组里面说啊、彼此相爱，大家都成圣了哈，然后就是都不讲哈、到时候反正在组里有爱，什么都没有问题啊，千万不要讲这种话。那我觉得最好是先兵后礼是比较好。那最好是把很多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都先规划好。要来参加服事的人，我们都把话先讲清楚，大家可以接受这个游戏规则啊，那我们再一起来配搭。那如果有碰到一些我们规范内没有规范到的，我们另外再来谈啊，看怎么做一修正或者补助。那我觉得教会就是说很难，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就是有的人他以为来这里打篮球，有的人他以为来这里踢足球。那你明明看他现在你在外面看他是在打篮球，你进去以后，哎，原来他在踢足球。那你觉得原来这个牧师原来是在跟你打拳击或格斗，那你这个永远摸不清楚啊，就是说。但是也不能怪牧师或怪长老，因为可能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也是这样碰碰碰，硬是碰出这个熬成婆了哈，媳妇熬成婆了。所以， 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一个成熟的教会，灵命成熟，是不是应该尽可能的哈，把这个说的事情尽量制度化、明朗化啊，尽量不要太多人事，因为我觉得教会应该是一个医院哈、啊，所以说尽量不要太依靠哪个人哈、啊，太依靠哪个人，最后可能都有危险。所以他到底有什么问题？老实说，我们大家也不清楚，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都很难讲。所以最好有一个客观明朗的，那大家一起公开来讨论的一个制度，啊，尽量能够把那个人的那个人质的分量啊，人的情绪、人的情感，还有亲情的问题，尽量把它降到最低最低。那我是觉得大教会比较可能，那如果小教会有的时候就变成家族的小教会啊，或者好亲朋好友的小教会，那个可能复杂跟更难这个公开有一个制度啊。所以我是觉得一个成熟的教会能够尽量朝这个方向来做，可能会比较好，尽量把这个伤害啊、摩擦哈、啊，尽量降到最低的地步，这样，这是我的看法。
嗯，谢谢 Rocky 的分享。好，还有人要补充吗？ Apple 是要讲话吗？好，没有，没有人要补充哈。那我还是回来这本书。讲环境要解决是难的，如何把自己的状况维持在健康的情感或是健康的一个环境，这是自我可以去学习跟成长。因为不管是大教会、小教会，它都有它先天的限制跟问题。只要是组织不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有问题的环境你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不一定要生病，你只要知道你的界限、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好，没有人要回应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然后下礼拜就是第二章，认识自己才能认识神。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参加，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好，各位晚安。
晚安，谢谢，拜拜。
晚安，晚安，
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